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立新。
我是宇恩。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善牧良言这节目的播出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在信仰当中听到之后我们实际生活的应用。有的时候甚至不是听一篇道，而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怎样呈现出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来呢，这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品格叫做随时待命。
随时待命，哇，听起来不容易哦。
这感觉好像都不用睡觉了，一喊就要来了啊！其实，在我们工作当中，你会发觉，在社会上面，有一些这个工作人员他必须随时待命的。
消防员吗？
对呀、啊，你失火了，你不能说等我一下；急诊室，你不能说我先睡一觉。
是，
对对，
警察也是。
对对对，
不是说这个人24小时待命，而是这个单位、这个企业或者这一个行业，他们必须要24小时待命。
还有一个很伟大的职业，他们也是24小时随时待命的、
便利商店吗？
也是啦，
有真的，他们也是轮流值班的。
轮流，
是有一个不能轮班，不是。啦，要看他的另一半能不能跟他轮班。
什么什么？
就是母亲啊、
母亲好伟大、
真的真的，他虽然在睡觉，可是啊，随时孩子一喊一哭一闹，他就立刻待命，
是让我们向伟大的母亲致敬。
是，
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更知道上帝不能说他是随时待命，可是他随时都已经准备好可以帮助我们。
是
啊，因为叫上帝随时待命，好像我们很伟大，我们也 不是
我们命令他呀。
对，我们不可以这样说哈。但是神在某一个层次上面来讲，比我们的随时待命还要更积极、更用心呢。好，那我们讲到这品格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先要把这个随时待命呢做一个定位或一个介绍嘛哈。这品格在我们有个材料哈，它上面说、基本上它提到的一个随时待命。应该是一个保持警惕的一个状况，要很有警觉心啊啊，在这个当中呢，他提到一些提醒，好比说呢，保持一个警觉心，就是他是能够尊重服务对象的意愿，过于自己的这个轻重的缓急，愿意去帮忙，但是在愿意帮忙在帮忙别人之前，那有一些考量的，他提到些什么呢？第一个，他说要问问别人。怎么样能够帮助他？
对，不能说别人需要的是这个，你却帮助他是那个，完全就牛头不对马嘴了。
很多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就是说，诶，我看你需要这样子。然后有一个笑话是这样，一个老太太站在十字路口，然后有一个年轻人就把他保护他呢，硬是把他这样子啊，连拖带拉的过了马路了。然后就说，老太太还好有我哈，不然就过不了马路。那老太太说，我才好不容易过马路过。过到这边来，你又帮我回去了。
其实他没有要过马路啊，
他是好不容易过来了，现在你又把他搬回去了。
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笑话啊，
是
有一个人走在路边的时候，鞋子里进了石头啊，他就扶着路边的电线杆啊，开始抖抖抖抖脚里的石头，把它抖掉。就路人一看，哎呀，那个人是不是碰到电线触电了？就拿一把大木棒往他的手打下去。
硬把他分开了，
就把他手打断了。其实他只是鞋子进了石头，
石头要把他石头抖出来。好，你就会发现我们随时待命，但是你又要用对方向，
要有智慧，
用对对象，是啦。好，这是一个要真正使别人受到益处哈，不是自己想帮忙就帮忙。还有呢，
而且在技术上面也要精益求精，才能够帮助别人，不然你就在帮倒忙了。
对。
帮不上忙硬要帮忙，真的叫帮倒忙。
对，
好，所以随时待命，不要帮倒忙。还有呢，
在随时待命的时候也要顾好自己的责任，不能说我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做好，然后就很有点，这算是鸡婆吧、
我们有一种用语叫鸡婆，就多管闲事，
多管闲事，硬要去帮别人的忙，结果自己的本分没做好，那也不行的。
这在我们中国用词里面叫做狗拿耗子。
狗拿耗子，
狗去抓耗子，狗去抓老鼠，那抓老鼠不是狗的事情
啊，是猫啊。
好，所以要把自己的本分事情先管好，对不对？不是多管闲事嘛。还有呢，随时待命，其实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能自我中心。
对了，我们刚才提到说，不是我想要帮你，就是要这样帮你。那不是自我中心的话，你就必须要多一点的去考量别人，
嗯，
帮别人想一想。
而且有的时候，其实他需要自己去面对问题的，不是旁边的人一直在帮助他。
哦，
对，因为有时候你常常帮他，觉得他不会成长，那不叫帮忙。
嗯嗯嗯嗯，
害了他。
对。
对对，有时候我们做父母常说啊，帮孩子做这个，通通做完以后，孩子以后
什么都不会啊。
对啊，等到有一天我们老了或走了，那这孩子还要你帮，你也帮不上忙了，这不害了他？
对啊，怎么办呢？
对，好，所以呢，帮忙要帮对，而且呢，我们要让对方能够有成长的机会。好，那么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在课程里面哈，我们的讲义上面他有提到培养随时待命的五个重点。
嗯
嗯，这五个重点很有意思哈，我们来谈一下吧。哪五个呢？
第一个是可以成为助人的能手。
嗯，
那要怎么成为呢？首先我们要学习管理自己的时间还有资源，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弹性去注意别人的需要，去帮助别人，也才会是一个可靠的人。
对，这在刚才我们说定义的时候就稍微提过，就是你要帮别人，但你至少自己要能够自助自己嘛，自己都要人家帮忙你还去帮别人，那不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是
啊，所以要成为别人的帮手，但至少你自己要有一定的专长或者一定有的一种能耐了。好，所以接着呢，他就第二项提到是什么呢？
获得有用的技能。
嗯，
对，因为其实学习这件事情啊是一辈子的。
嗯，
我们可能是学习一些专业的技能，可能学一个特定的电脑软体，或是怎么操作机器，我们也可能学习一些生活中的简易的事项啊，假设我学怎么换灯泡，我会换灯泡了，我可以帮我的邻居来换个灯泡。但是有一些呢是更人命关天的哦，比如说学习基本的急救，人工呼吸，CPR 啊，还有哈姆立克急救法，或者是至少有一些基本常识，知道诶，这个人撞伤了，这时候他需要冰敷还是热敷呢？这些的学习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成长，也可以帮助别人。
嗯，有些听起来好像很专业，其实只要我们稍微有点心思的话，还是可以有一点尝试在。
嗯，
好，不会随便的就用我们自己错误的方法去帮别人，所以要学习或者去操练有用的一些技能。
嗯，
一技在身呢，那走到天下都能够畅行无阻了。
嗯，是的。
好，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我们要设法帮助别人，就是即便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我们也为他祷告也好，就是我们可能要分辨别人的需要是什么，但也考量我们要怎么做才是最有效可以帮助他的。
所以有的时候当下不一定我立刻帮得上嘛，说不定我学习的专业还不够，说不定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讲我可能能力还不及，但是呢，我还是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辅助，或者呢找别人来帮助。
嗯，我想到一件事，之前雨恩搬家嘛，
嗯，
那袁牧师有去帮雨恩搬家。
是，
谢谢袁牧师。
啊，谢谢谢谢，
啊，好感动啊。
那时候立新没有办法去帮忙，但是后来呢，立新就送给雨恩一个锅子，让雨恩搬到新家之后啊，就可以在新家自己煮煮面啊，煮煮汤啊，有一个好一点的饮食生活，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帮忙啦。
对，也谢谢立新，
不客气，
真是太感恩了。
我还以为立新是说你回去好好煮一锅饭来给我们吃。倒没有，不过这个搬家的事情真的是帮得上忙。其实我帮什么，我就是帮忙开车。
哦，这很重要啊，
因为年纪大了，不能跟他这样搬上搬下，体力不够。
还是有搬一点点。
对了，但至少就是这个帮忙，就是开个车啊，这个运送一下，这可以帮得上嘛，对不对？那真的不行，后来我们还要找帮手啊。
嗯，
所以啊，什么弟弟妹妹啊，姐姐哥哥，
对，有些弟兄姐妹还有弟弟来帮忙，
这时候就展现出弟兄姐妹的爱啦。
是，
好，所以设法帮忙就第三个。第四个呢？
第四个是我们要与人沟通，像刚刚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在帮助人之前要先沟通别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也跟别人沟通我们自己的计划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要外出，那别人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请我们帮忙，或是有些事情如果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负责的范围之内，我们也要在答应帮助别人之前，我们要跟有关的人沟通，或是跟我们的上司沟通。
嗯， 或者说这样子，我们至少也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一天或者我们平常的一些行事历啊，可以跟需要我们的或跟我们有互动的人啊，能够互相能够沟通。为什么？因为我每一天都想说啊，有事情就找谁，可是他有可能今天我请假，或者有可能他有另外别的需要。那到时候找不到人，那不是让别人失望吗？所以这个沟通还包含了你的行事历、你的安排、你的时间表的时候，跟其他人都可以有一个什么，能够一个交接。即使我不在的时候，如果你需要我能够帮这个忙的话，我还有一个所谓的代理人啊，
啊，对
对
对,
对, 对，至少还帮得上。不然就像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常常在教会里面，如果说专门管水电的不在的话，哇，糟糕了，一漏水也有什么电坏掉了，我们都整个都傻眼了，就不知道该找谁了，
是，
对对。所以在这个随时待命的当中呢，即使我不在，我还是可以找人来代理。啊，这是一种沟通的一种方式，或者所谓的时间表的一个分享。好，最后一个，第五个是什么呢？
第五个是乐意的服务。其实我们要帮助别人、服务别人啊，要做就甘心乐意的做嘛，对不对？
嗯。
你如果其实不太甘愿，然后觉得 我其实不想做那样子的帮助，好像也不太好哈。然后，所以有时候就算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那件事情我们不是很喜欢，但是我们也是还是可以好，我甘心乐意的，因为了帮助人的缘故，我们就好好的把它做好。
所以这种也是一种品格的培养，就是说即使我现在并不是那么的甘心乐意，但一旦我要做的话，我要让我的心情要转换，
是没错，态度，
对，不然做了心不甘情不愿，事情一定做不好的。
嗯，
我就想说又找我，每次都是你啊，那个心态，你说一开始这样一个态度出现，或者心里面的因素出现的话，就算你做得到，那件事情做起来也是啊很难过的。
嗯，
然后甚至做得不好，那你就帮到忙了。
对呀，
那所以真的是必须我们要待命去做这件事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心甘乐意的去做。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准备好的，是事半功倍的。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你就需要两倍的能力去做一件事情了啊！在我们当中的生命当中，我们大家要知道，随时准备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我们的一种品格。那么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特别知道，神也要我们随时准备好，等候他再来。那这方面的信息，我们有下一回的这个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多一点来谈圣经。但今天在我们的品格课程里面呢，提到的这五点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一首诗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知你为我一直在守候》。好，刚才我们有提到啊，这个随时待命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一个积极面，但是上帝更是完全的随时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让我们知道神是为我们一直在守候的神。
心靠顺服，就算倒下，我仍要赞美，我要感恩，或许流着眼泪，我知耶稣，你已为我在十架上完成救赎，你必引领我到永恒荣耀中。耶稣，你是我的主，我一生全交托你大能手中，尽活在最深黑夜里，我仍要歌颂 颂，因我知道你为我一直在守候。全交托你，大能手中，寄托在最深黑夜里，我仍要歌颂，因我知道你为我一直在守候。全交托你，大能手中，寄托在最深黑夜里，我仍要歌颂，因我知道你为我一直在守候，因我知道你为我一直在守候。
那么多的道，
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耶。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立新，
我是宇恩，
我是宇恩哲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善牧良言，刚刚的歌曲是我知你为我一直在守候。哇，这歌名有点长哦，里面说的你当然是指我们的上帝啦，上帝是一直一直在守护在看顾我们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个随时待命的好品格哦。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如果能够随时准备好的话，当我们做一些事情就会得心应手，而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准备好，别人也会蛮开心的接受我们对他们的一种随时的待命。那神呢更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诗歌也提醒我们说他是一直在守候着来帮助我们的神。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的信仰更真实了，
真的。
对，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守候我们的神，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愿意有这样一个品格去帮助别人。
因为每件事情都在上帝的保守当中，我们也可以相信那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伸出援手，我们可以帮助别人。那在这个随时待命的品格里面说到，我们学习随时待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事情从危险转为安全，那让整个事情可以从本来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但是当我们帮助他的时候事情可以变好，而不是让他自己一个人去面对，那事情会变得更加的难承受。
对了，在我们的帮助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很多要调整的，或者要学习不断的操练，不是说我想要随时待命就可以说我可以随时待命。
这不是说说而已啊。
对，这要付诸于行动啊。那不仅仅是在周遭的一些好像大的环境，其实在小的生活细节当中，在家庭里面我们也应该可以操练随时待命的这种精神了。
在家庭里，
对，
嗯，可是我们在家不是都在休息吗？要怎么随时待命呢？
都是爸爸妈妈在随时待命。不可以，我们一家里面都是啊，这个共同的参与者啊，不能说叫父母的、啊，但父母老了呢，你说还叫他继续待命，那实在太不孝顺了，
太过分了。
对了，所以在家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共同面对家庭的需要。那这个时候呢，在彼此互动当中呢，哎，我们的品格课程的材料里面有很好的提醒。首先，他是说啊，要一个时间上面的管理啊，你要设定一个优先的次序。
嗯，
在家里面你会发现。大家都彼此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但是当跟别人的时间空间或者别人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是自己的家人，那你那时候怎么办？
要调整，
嗯，
要协调。
对了，有的时候像要吃饭的时候，那你说我正在看电视，所以我现在是休息时间，
妈妈会生气
哦。这个经验很真实。
要帮忙摆碗筷哦。
对，基本上你就发现你不能说这是我休息时间，我放学了，我小朋友讲说我先去看个卡通啊，看个动漫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时间不对，因为大家准备吃饭的时间，对不对？好，还有晚上要睡觉了，要休息了，要熄灯了，但是你精神又特别的好，你说这时候是不是要协调一下呢？
嗯，需要。
对了，那就是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发觉随时待命不是是说我一直在做什么事情，而是需要协调的过程当中呢，你已经准备好了。
嗯，刚刚袁牧师讲到这个家庭的部分比较是生活上一些比较我们日常的事情，其实有些事情也是需要随时待命的，对不对？比如说今天可能孩子他学校有一个学跳舞的成果发表会，那爸爸妈妈是不是能够去看小孩表演，那对孩子来讲其实也很重要的。可是如果爸爸妈妈没有把这件事情排进自己的时间表里面，可能啊，我今天上班很忙，工作很多，我就不能去看孩子的表演的时候，其实孩子还是会有点失望的。那这种是算是娱乐性的事情，那倒还好。那如果今天是家人突然生病了，突然需要紧急送医，需要看护陪伴的时候，那家人是不是能够随时待命也很重要咯。
是，
对，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彼此之间协调一下，就是看谁轮班啊，或是谁工作上面可以暂时放下来、
对，
当然最坏的情况之下你要找得到请到帮佣或是保姆看护了、那这也要彼此帮忙，所以要随时应变、这在家庭当中的生活其实是很直接的。
嗯，
那你不能说那是弟弟的事，那是姐姐或哥哥啊，有的甚至是因为独生孩子啊，就那是爸爸妈妈要负责，我都不用负责，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品格就会受到亏损。
嗯，
啊，这在家庭当中。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谈看工作上面啊，在这个材料上面他也提到在工作上能够表现随时待命。
嗯，
啊，这有点像一个汽车没有电，这个好像说电池蓄电池里面没有电的情况之下，你要立刻好像拿出一个备用的电池能够充电的那种感觉。
哦，还是请别人的车来帮你接电，用那个线哈。
嗯，那有这样的概念你就知道那个叫随时待命。为什么？不然你车子动都动不了。
用推的。
以前手动手排的是真的是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现在城市里面越来越多车子叫所谓的自动排档的话，那就推不太起来了。因为它那不是用推就可以启动的。
真的。
这是在这个汽车工业上面来讲啊，有利有弊。所以那个随时待命最好就是你准备有接电的电器品或者那个线材。
是。
那这是我们用这个来做比方，说在工作上，特别是在我们在做这个服饰上也都需要彼此能够随时待命。那材料上面提到哪些呢？
嗯，首先要有所作为。
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要知道你的优先次序，要排好你的时间表，利用你的时间，而且呢在这个时间表里面要弄清楚需要做什么事。
嗯，自己的岗位一定要先做好，这个岗位你如果说自己都不顾好，这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啊，你随时待命其实也先把自己顾好。
嗯
嗯，那第二方面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五大项有点类似的，要不断的学习新的技能。
要继续的学习，因为我们所在的产业它是仍然在改变的，所以我们要留意它的动态，然后也考量，诶，这些事情的改变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然后也要聆听上司同事的指示，那也在各样的经验当中起来学习，追求更加的卓越。
嗯，
其实这各行各业都一样，你说没有啊，我们这种是服务业或是我们百货业，永远就是把东西卖出去，不过就是做个业务员或营销员，但是不一样，你发觉时代已经改变了。早期啊，我们可以看在店里面做一个雇员，坐在那个地方爱买不买随便你，反正我工资就这么多。可是现在不行了，工资还是这么多，但是你必须要积极热忱的要招呼别人了。
嗯嗯
啊，你想要看一下吗？你需要什么东西啊？啊，要主动的，而且还面带微笑的。
对，没错，
这都是已经时代变迁当中，同样做服务员或者做营销员、业务员不同的态度了。啊，这要学习。还有呢？
还有就是伸出援手，有时候我们可以用问问题的方式去找出别人的需要，可能可以亲切的问说，诶，袁牧师你需要帮忙吗？或者是说袁你需要帮忙吗之类的，然后或许他会告诉你他需要什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引导那个需要帮忙的人去找真正专业能够帮助他的人来，不要自己装厉害。比如说宇恩的电脑如果坏了，我去问他都只会越修越坏，可能会烧起来，我应该带宇恩去找懂电脑的人来帮忙。
没错，所以伸出援手不是一天到晚就问人，哎，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你也不一定帮得上忙，对不
对？
好，所以要适切的，而且能够当别人真的有需要你帮得上忙就要伸出来。 还有呢，
要澄清期望，就是搞清楚他对方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在说话之前要先聆听。诶，我觉得这个随时待命，要听到别人的需要，听到命令是什么，所以听见事情真的很重要。
有的时候还需要澄清啊，因为你听的第一个时间听到的跟真正对方要表达的可能有差距。
哎呦，我听过一个买汽水的故事。小朋友去买汽水，然后问老板说多少钱，老板说20元，然后呢小朋友就说开，老板就把汽水嘣的打开了。结果那小朋友口急啊，他是说开什么玩笑啊，
那么贵。
哎呀，
结果傻眼，人家一看老板正在开，不能开啊。所以要澄清，要问清楚，
讲清楚。
好，最后我们也发现了哈，在这个课程里面的材料里面提醒我们，在工作上面要调整我们的什么
态度。
对了，
是
当我们在帮别人的时候，往往有些时候呢有两方面，一个就觉得自己蛮不错的，会有骄傲，
哦，这样不太好，
对，你比较差，看你那个样就知道你不行，由我来做，这样子的随时待命其实是带来伤害，
这样上帝不喜悦哦。
当然神也不喜欢我们这样你骄傲的心态。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是会发怨言，
碎碎念，
老是找我，那就是了。这也你看啊，一种就是骄傲是不讨神喜悦，一种埋怨也是不讨神喜悦。
是
啊，所以在我们随时待命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有点平衡。你不能说我到处在做，所以我很了不起了，或者说你整天在找我麻烦，都不是的啊。我们要一个正确的调整我们的态度观念，以至于呢，让我们随时待命是一种正能量的品格，也是让周遭人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
我觉得能够随时待命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应该用一个感恩的心态来面对，毕竟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
我们其实也感谢周遭人，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用随时待命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服侍，来彼此的侍奉我们嘛。对吧。好，所以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都能够有这样一个随时待命的品格，也让我们能够荣耀神。
太好了。
不晓得收音机旁朋友弟兄姐妹，你自己对于这样一个品格感受多少呢？或许你认为我永远都没有准备好，没关系，我们下一回还会继续来探讨到底你要准备到怎样的程度。如果你已经觉得说我是随时待命好的呢，那也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您的心得。节目进行在这已经接近尾声了，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立新。
我是宇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耶稣，你是我的主，我一生全交托你，大能。